Hello， 大家好，我是德仔，欢迎收听贾文清无料案内所。今天各位听到的呢是2024年民国几把几扎哎啊，随便，民国113年的第一集哦，也就是全新的开始啊，希望各位有哎，怎么也不对，我本来想讲说希望各位已经等很久了，但这样好像也不大对。但是如果你们没有等很久，我就觉得很伤心。好了，反正就是今年的第一集了。那么当然已经是停更非常久的时间了。为什么嘞？如果有关注我的这个脸书的粉专的朋友，可能会看到哦，我们稍微有讲了一下，就是呢，我在今年贾文清无料内所呢会开始跟一个制作公司合作，然后我们会共同制作这个节目，所以以后这个节目就不再是我一个人制作的。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会有一个全新的出发。那从今以后节目可能会有一些些不一样。如果你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一集啊，你觉得你慢慢的不喜欢这个节目了，那应该就完全是那个制作公司的问题。那所以第一集呢，我们就赶快来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新的伙伴，然后也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接下来到底要做些什么。让我们欢迎声声入耳有限公司的总监虎咪，你好。
Hello， 大家好。
要叫本名吗？
不用不用。
大家不知道你的本名吗？
应该有心人都会有机会知道。
有心人相声吗？对不起，烂梗。你说哦，就是，你的粉丝们会知道，
因为如果你在 Google 上面搜寻，你打虎咪空格的话，会出现一些东西。
为什么一定要空格啊？
因为空格的话 ，Google 搜寻会用演算法去推荐说，例如说其他人也在搜类似的关键字，会推荐你空格什么关键字比较好。
哦，我没有加空格过哎，所以有加空格跟不加空格搜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哦。
因为我们如果有很多个关键字想要限缩的话，下面会有比较灰色的字会建议你，例如说收入。
对，我跟你讲，
职业，
其实我是一个常常搜自己的名字或者是艺名的人，我其实没有真的点下去搜，但是我每次看到它的自动跳出来那个选择，都一直有一栏是德仔空格老婆，或德仔空格结婚。我就想说，如果你跟我这么不熟，你为什么要 Google 我呢？我怎么会有老婆呢？
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是不好意思直接输入德仔空格 gay 吧。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他输入我又看不到。
对啊，但是大家都会觉得要有一点网络礼仪吧，我猜。
哎，我就是个死同性恋，这有什么好网络不礼仪的？
就是输入虎咪空格的时候，我记得比较 top 会有的是，例如说职业啊，然后或是收入，然后再来就是
身高，
身高，
很多人会搜身高体重吧。尤其明星的身高体重应该很多人搜，
可是我不是明星啊， but whatsoever，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好奇的是说，因为我在网络世界的身份是常常讲，例如说一些奢华旅游的旅游方式，例如说坐头等舱啊，坐商务舱啊，
就炫富嘛。
我觉得这也不叫炫富，我其实在炫自己不够富，教大家你不用那么富，你也可以坐头等舱或商务舱。
哦，就是通常，对啊，通常真的常常坐头等舱商务舱的人，他不会觉得这很特别，就不会贴出来。
对，
然后贴出来就是其实某些摘掉，但是硬要做，然后就想跟大家分享这样。
像我是那种，
或是跟身边同样是贫下中农的朋友们分享。
对，因为我做过商务舱之后实在太惊艳，就是 Oh my god, so amazing。 我又是那种假设到写部落格，我那时候才大三吧，我想说那我要好好的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我就开始写的部落格。
大三就开始做商务舱，我们大三的时候都是吃学校附近的很便宜的自助餐啊。
你大三的时候有坐飞机可以出国了吗？
当然可以啊。你有什么抗战的时候是不是？为什么不能出国啊？
就是那时候出国申请护照是不是要有一个 permission？
对对，我们那时候还有一男的那个出国的限制，这确实是。
对嘛，我也不是往那个方向问，我也是在反映一个时代的
现实。不是在讲说现在被一个抗战老兵
访问。那时候解严了吗？
对对，解19，解严是什么？1989是不是？
1989
是。我们先介绍一下虎咪啦。好，就如果想要知道本名的可以自己去搜寻。好，那他是声声入耳有限公司的总监。那声声入耳呢，当然就是从现在开始要跟我们合作来制作贾文清无料案内所的这家公司。那么呢，这家公司非常的厉害哈，他在去年的时候为什么要变台湾狗语嘞？我也不知道。2023年的时候呢，他们得到了第58届广播金钟奖商品类广告奖，以棉豆腐抢沙发篇得到了广播金钟奖，这个是我连想都不敢想的一个成就。
这也是一个我想都没有想到的成就。
而且这个古妮他有代表去上台领奖，
对，
然后上台领奖的时候非常急歪，然后他就说这个哦，我们是第一次报名，第一次入围，然后就第一次得奖了。然后接下来他讲一句非常没有逻辑的话，就是说这一代表呢得广播金钟奖是非常的不容易。屁，照你的屁，你不是第一次报名，第一次入围就第一次得奖吗？
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真的不容易啊，
不是第一次。完全感觉不出来，我觉得台下很多人一定
是逻辑并没有
白眼翻到后面跟后面说 hello。
我觉得那也蛮好的，因为我觉得这反映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就是我是真的没有准备得奖感言。
而且因为声声入耳主要的业务并不是制作广播广告，对不对？
并不是。
其实我并不晓得，我后来才想到说，对啊，你们主要其实是做 podcast 的制作，
对，
然后 podcast 的业务，
还有 podcast 的广告，这倒是有。
对，但是这个是广播广告奖得奖。
所以我们有一点像是那种不是广播界里面的议员，然后突然间闯进这个世界，这个丛林的小白兔的那种感觉
啊，就好像比如说《宿命》啦，后杨大震这种，他们可能去演了个电视或电影就，不好意思，我得奖了，sorry 这样那种感觉。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如果要说这个广告的话，感觉它是用那种不是那么传统的广播广告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可能是误打误撞中了评审的口味吧。因为我听了其他同样入围的，我觉得他们也真的是很练家子那，就是讲话卷舌都是非常的 OK 到位的那种。
啊，你现在一直在讽刺一些传统或前辈们的那个企业文化。这个广告是在网络上搜得到的吗？
应该搜得到，
因为我搜看到都是影像的版本，
还是我们没有放
广播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嘛，对不对？跟那个影像的抢，因为影像的也有一个抢沙发片，但感觉好像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就只有在那个入围影片里面有听到一小段，可能两三句话而已。
对对，然后我们公司的网站上面好像有放，这么一来就让我们这个深深入耳这四个字好像变得一直被提起来，搞得我有点不太习惯。
为什么？
因为原本是想说我因为需要开发票给厂商，所以我必须成立一个公司，就这么简单。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想名字其实也没有好好想，就那就这样吧。
所以你是说因为得了广播金钟奖，然后他会直接打在荧幕上吗？声声入耳股份有限公司，然后你就没有想到这个名字会一直被认识，
然后开始就有很多合作的案子找上门来。
好烦恼哦。
也没有烦恼，就对我们来讲就是没有想到有这样子的效果。
应该有很多没想到的事吧，因为去年度你们也得到了第22届卓越新闻奖 Podcast 新闻节目奖入选，虽然是入选，但它就是得奖的意思了，因为它是45个节目里面去选出5个节目来入选嘛。
对
对，就是由会慢慢变好的这个节目，然后它也是声声入耳入选了这样。
这个奖跟金钟奖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就是卓越新闻奖真的是我们超级想要得到的奖，然后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因为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做的好用心，付出好多的时间跟精力。
是，
然后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原本觉得这个奖感觉跟广播金钟奖的差距是，就是说广播金钟感觉是一个非常顶峰，很像圣母峰一样的东西，那可能卓越新闻奖是不是就像玉山，
随便的
就像登玉山也很难呢，对不对？但是后来去了解背景才发现，没有，这个是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项。但是还没有去到那个颁奖典礼之前，我们一直都觉得这个我们真的好想要拿到，好需要有这个肯定，然后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做了很多。当然到了那个颁奖现场看了其他那个入围的，我们都觉得应该是他们得，因为其实真的后来得到卓越新闻奖的奖项的，有人是在山上蹲点一年才做出一个新闻专题。比起我们这种在办公室里面然后找找网络资料帮大家
聊聊天啊，
对，然后就我们那一起做的是同志长照，主要是在议题上面去提醒大家说，我们的国家社会虽然是自1978才刚过，然后感觉同性婚姻也才刚没多久，感觉同性恋们应该都还很年轻吧。
屁嘞，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真的很多，包括同志社群的人里面也是这样子想的，非常多。
没有，只是老年同志一直不被看见了。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跟热线联络一下。
对，
热线他们有一个老年小组是一直在做老年同志的照护的议题。
是的，没错。所以我们都觉得说，那这个议题真的需要被看见，然后会慢慢变好的，又同时是一个讲长照关怀的节目。
我想问一下，嗯，声声入耳制作的这个 podcast 节目啊，嗯，有其他的新闻类型节目吗？
没有。
对啊，我印象中你自己节目是讲里程旅游啊，嗯，什么美食生活之类的嘛。
对。
然后润南的节目，嗯，是讲十八禁的吗？
比较像社会倡议吧。
十八禁就是十八禁，
就是十八禁。
讲社会倡议谁听得懂？那现在我的节目其实也是以艺文表演艺术这个方向为主嘛。
对。
那还有其他的，其实大家也可以上，哎，你希望大家上你们的官网去看吗？
我不介意啊。
OK， 不介意。哇塞，姿态真的好高。就是其他的节目当然还有很多，可是就是唯一只有这一个被算进新闻类型的节目。嗯。啊，第一次做新闻类型的节目，然后就得奖，
然后就入围。
入选就是得奖啊，
是真的有很多人的帮助。
哦，怎么可以这么优秀？
我觉得好像现在自媒体就是这样嘛，就是每个人觉得自己网络上你可以写个 Facebook 就变网红，嗯，然后 Podcast 就是你只要有麦克风你录完就是一个节目，就是一个 Podcaster。 嗯，那我必须要说在疫情之前的确是这样，因为说真的我们公司的人在疫情之前就开始做 Podcast。 嗯，所以在那时候其实我们是很不专业，然后摸索到后来自己投资钱啊，然后真的去盖一个录音室出来。嗯，因为我们发现如果你音质不够的话，你好像很难跟别人去竞争。
哦，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录音的场地呢，就是叫做
Lazy Life。
这个录音室是专攻声声入耳的吗？还是
有别人想用他们也会付钱来用？
哦，也可以付钱来用。
对，或者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们也都有时候有需要他们会来借啊，例如说像法律白话文。嗯嗯，或者是报道者也来过。
嗯，法白为什么要来借啊？
哦，他们有几集是访问轮椅族，所以他们需要大一点 的
空
间。
哦，是讲到 podcast 节目的话，刚刚虎咪有提到嘛，就是在其实很久以前就开始做 podcast 节目了。
对，
他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咪一下 lifestyle。
对。
哦，就是咪一下生活风格。金钟奖生活风格奖。
好难。啊，好想得。哦，
生活风格。然后呢，这个节目呢是在2019年4月21号就开播了。
对，
它已经有5年的时间，而且我查了一下我自己，比如我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是2020年的7月19号才开播，所以真的是前辈呢。
叫我学长。
哎呦，前辈。哦，好厉害哦。那但是当然声声入耳这家公司没有那么久。
没有。
对不 对？ 因为你刚刚讲说自己做了 podcast 多久之后才开这家公司？
一开始我们是先开录音室，就是大概节目过了一年多。哦，嗯，开录音室，然后再过了快2年吧，开这个公司。
哎，嗯欸，其实以这个企业成长的速度，这样算快。欸，
很快，就其实也跟着 podcast 的 boost 其实是有关系。
一般来说，是你可能初步的，比如说以这个 podcast 节目，你可能做了一段时间，慢慢都稳定了，嗯，大概你觉得对这个业界有一定程度了解，你才会开始去思考说，啊，我还有什么更多事情可以做。嗯，对。但是如果都是2年就要开制作公司，真的是蛮快的脚步啊。
可是我觉得，对于创作者来讲，你要稳定的创作一个东西，或是有一直在自己创作的那个道路的 setting 上面，其实是需要很努力、很努力的。嗯，这个是在目前的观众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会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他们可能觉得听完一集那就是一集，可是他不知道说，哦，这一集其实是很多人一起做出来的，
而且会觉得那不是乱聊天吗？
对啊，
就麦克风打开，电脑按 record， 然后乱聊天就讲完了，不是吗？
偏偏很多人麦克风一打开可能连床都叫不出来。
不要把那个空白剪掉，不要把那个空白剪掉。为什么忽然进入开车的话题？
没有啦，我只是个比喻。
哦，对，确实是。哦，我，嗯，好，因为刚有点吓到，但你讲的对，确实是因为在镜头前表现得很自然，或在麦克风前表现得很自然，它其实是需要表演能力的，所以并不是你平常的状况就可以原原本本的搬到镜头或麦克风上面。
没有错啊，你看像在金钟奖那个颁奖典礼上面，麦克风在前面，台下那么多人，然后还有那么多台机器，然后你要对电视机前面讲，你还要去找那个有亮红色的那个摄影机。嗯，然后接着你那个
其实不用刻意找啊，在颁奖典礼不需要找，
就怕导播没有 cue 好。哎，然后呢你还要再看最前面那里有一个读秒的东西，他就开始跟你读秒。嗯，然后我们第一次又不知道说原来广播金钟奖可以不 care 那个读秒的。嗯，所有的奖像金曲奖啊或者是 电视金钟或者像金马奖，其实他们都很要严格遵守。有几年的金曲奖你还记得吗？就是他会搬到一半麦克风自动给你降下去，
有的是消音啦，有的是降下去，
然后就被骂很不尊重得奖者。
其实没有，其实近几年三金都已经不大在乎这个了。
对，然后广播金钟
现在都是读秒都是给你参考，
没有人跟我 align 这件事情，导致我以为要严格遵守90秒、哦、不然我就好好跟大家聊一下。
太业余了，
我真的很怕我的不是我，因为我回头过来我真的很后悔我
没
准备。
你还好没有好好聊一下，你好好聊一下只会被堵烂而已
然后我就想说我会不会这辈子就上那一次。
不会啦，这么优秀的公司怎么可能只上那一次。
我们就希望接下来是靠德仔的节目，有没有？
哎近期因为我广播很多年没做了嘛，所以近几年都是当评审啦。那刚刚讲到这个虎咪的 podcast 节目，那它的内容呢，也就是之前稍微有提到讲里程啊、飞行啊、旅游啊等等的这些，当然其实是你整个事业的，应该说在事业开始之前，这件事就已经开始嘛。你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过这样的，就是这个方向的兴趣的生活了。
大三的时候我开始写匹克邦。哇，那时候大家都在写部落格。
对，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部落格，但那个部落格现在是停更了，对不对？
对，因为匹克邦的广告变得很多。
现在还是啊，很可怕、啊、
然后那阵子我就把它移到自己的主机去。
是，
但后来创作形式的改变就变成，例如说我就在 Facebook 上面写。
是，现在有粉专嘛，所以大家也可以到脸书上面去搜寻虎咪走天涯。
对，
台语怎
么念？的那一个
台语怎么念
我不知道。
遭天改，
遭天改。
虎咪的台语怎么念？虎喵，怎么念啊？
太好笑了吧！可是我跟你讲，连我阿嬷现在都叫我虎咪。
哎呦，
我阿嬷是文盲，然后只讲台语的人，她都叫我虎咪。哦，然后我妈也是，
是，
对。
所以你小时候是没有自己的昵称的绰号？
我的昵称就是我的名字。哦，对。
好无聊的答案哦好了，难怪他们想要叫虎咪。
没有人想知道我的乳名，
叫虎咪比较可爱啊。 OK 啊，好，所以这个兴趣是很早就已经开始的。
没错，
那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虎咪呢。台南人，1987年生，政大地政系毕业，成功大学交通管理硕士。
开始觉得好可怕哦，我是不是要出来选议员还是立法委员之类的？
这个你知道
选举公报吗？
就是要感谢世界日报啊，就是因为虎咪曾经呢得到北美销量第一的华人报纸世界日报的全版采访报道，里面把这些都写得很仔细了。
对，
但你后来还去出国留学，在旧金山留学。
对
Berkeley， 我都没有提到学校的名称，他就硬是要念出来，是伯克莱。
对，
是 Berkeley 哦。那所以学历是非常显赫的
哦。我先说，我怕我之后出来选举，我在 UC Berkeley 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我就跑了、哦、我就去另外一个在 San Diego 的学校拿完硕士我就走人。
没关系啊，这个很多都是
这要说清楚，
在那个竞选的广告上面都是会写很大，比如说台大的硕士然后下面写小小的一页或是生，写个硕士生。
然后后来我就去当工程师。
什么的工程师？
我的专长是画地图，
因为地政系的关系。
对，然后后来念的是地理硕士，然后就是专门是在讨论地图怎么样去呈现什么的。
哦，
对，
那现在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在使用纸本的地图了嘛，
所以我们研究的是电子地图。
是，
所以我的同学们有在那种美国国务院里面专门帮美国总统画地图的。
那你觉得 Apple Map 跟 Google Map 哪一个比较好？
看地区，因为这些 Map 的系统呢，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供应商。
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回答到问题的
答案。如果你在北美的话， Apple Map 现在已经赶上来了，因为它要供给那个就是无人驾驶的使用。
如果在韩国的话呢？
韩国要 Naver Map， 就是因为韩国的法律限制呢，就是他们的国土资讯必须存在韩国的伺服器。所以 Google 呢是在那边是用精度很低的，就是没有办法用高精度，你说要帮你导航什么是没办法的，
就导航会导到海里面去了。
那倒也是不至于。
但在马祖呢？
马祖应该还是要用 Google Map 吧、
欸、我忘记马祖现在可不可以用 Google Map， 因为以前是不行的、也是因为占地的关系，也国防安全的问题，所以马祖以前是没有 Google Map 的。
哦，
对，可是我不确定后来有没有开放就是了。 OK， 所以你是地理专业，好，这跟你的兴趣非常相合啦。后来就开始做里程达人嘛，然后到处飞这样子。
对，
一年要飞几十万里。
确实
啊、就过着人人称羡的生活。
我想问，一年飞几十万里是人人称羡吗？我现在都觉得 好可怜哦，要飞那么多。
对，确实是角度的问题啦。因为对一般来讲啊，会飞国际线呢，他不是为了工作，嗯，所以他会觉得他会把它跟旅游跟放假连结在一起，就会觉得这好棒。因为我觉得你的生活形态比较特别，嗯，对于那种要世界飞的商务客来说，其实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没错，因为我早期我很常飞，是因为我工作出差的关系，嗯，像现在我很多时候我的出国是因为我是一个航空部落客，航空的 KOL， 嗯，所以对我来讲飞行就是工作。嗯，
我们今天会主要谈的其实不会是虎咪的关于旅游的这一部分的专业跟工作，那个我觉得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来聊，因为我是对国旅比较专业嘛，因为我的 YouTube 是贾文清比你爱台湾，他是专门做国旅的、嗯、
是。
那你的部分会比较是在海外的旅游的这一块吗？
没错，因为我看到你那个贾文清比你爱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汗颜耶、
啊、
想说 Oh my god， 好多地方我都没有去过。
其实你不用汗颜，台湾大部分人都知道、嗯、这也是为什么我做那个系列的原因。
是，
话说来其实我也是这样啊，我在没做那些系列之前我根本就是一个就台北天龙人啊，而且是个外省后代，我超级不知道
这种标签真的天龙到不行，也就是外省人，
对，
是台北人，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做那个系列，因为我从小就被说外省人不爱台湾，所以我踢赌狼、嗯、我就干，我一定要比所有人都更爱台湾，我才会做那个系列。
所以我们今天是来讨论说谁比较爱台湾还是
没有，那个是下一集要讨论的事情、哦哎、不是真的下一集，那个是改天再来讨论的事情。我们今天还在讲 podcast 的制作这件事，因为深深入耳股份有限公司、嗯、它是做 podcast 相关是最主要的业务嘛。
是，
那要不要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贾文清无聊案内所跟深深入耳是怎么开始这个合作的？我觉得给虎咪来讲好不好，因为我没有听过你的版本，我想听听看你的版本是什么。
现在好像是两个人在交往要对版本，有没有？
是是是，
就是 A 会说、哦、就他跟我说要不要在一起，然后
没有没有，是谈离婚的时候，就是那个房子你明明说要给我啊、嗯、没有，那时候不是这样讲的。
我的版本是有一天德仔就在虎咪的粉专敲虎咪、嗯、然后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接他的节目，还是说哎、欸，要不要出来聊一下，
这么快吗？哇塞。
我有点忘记，因为一切发生的很快，意思就是例如说礼拜二约，然后礼拜四就吃饭，然后礼拜
哦，对，你好像直接跟我讲说明天好吗之类的这种。
我想说德仔就很知名嘛、嗯、就是会很怕就是没有礼貌、
哦、什么
对哦，通常一些有名的大人物在约时间的时候想说、欸、人家比我们忙、欸、所以我们要配合人家，然后我想说那如果要赶快的话那就是明天啊。
哦、oh, OK，
对，因为如果我一直跟你约说那你可能要下下下周三的一个 slot 你 O 不 OK， 我就觉得这样有点没礼貌了、oh. 所以我当下就想说嗯，那如果明天要的话我可以推掉几个什么事情，然后就可以。
哦、oh, 你有推掉什么事情？
我是有推掉的、
嗯、哎呦，然后呢、嗯、
然后就聊了一下双方对于节目制作的想法吧，嗯，然后就你就说你在物色几家什么，然后我就很佛系就说哦好啊，那你最后看你要选哪一家告诉我，这样，嗯，对吧？是这样的版本吧。
我补充一下在那个粉专讯息之前的状况、嗯、其实听众朋友应该知道一部分啦，因为我们去年有一集就是我自己做的节目里面有在跟大家说我在找经纪公司合作这件事情啦，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的业配的量变得极度爆炸的增长，那除了
量变很多，
对对对，除了大家看到的这个有出现的业配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是来谈没谈成，有的是我拒绝，有的是对方选别人，然后有的是可能议价的过程怎么样了、嗯、所以他的那个行政的成本非常非常高。那我去年下半年本来是以为说我在演完音乐剧回来之后所有的节目啊创作都可以恢复正常，然后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创作，可是实务上就被很多很多杂事一直绊住，
就开始力不从心。
对，我就想说我、哦、天哪，我就根本没有，你每一句话都在开车但我没有想要理你，但我就想说我想要把我的这个心力都 focus 在创作上面就好、嗯、不然的话我每天光是在联络那些行政的事务回完 email 就好几个小时，而且因为你的精力已经被耗损到一定程度，你就不会想要再做创作，因为创作是一个需要高度集中、嗯、它不是一个很 routine 在做的事情嘛。所以我大概从去年的下半年可能九月开始吧，我就很积极的在找经纪公司合作。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去参加了一个文化部的一个会议， 会议的细节就先不谈，反正就是一个文化部召集了业界的一些人来开一个会议，讨论一些问题。那我们都有受邀，其实当时我已经跟好几家都已经谈过了经纪公司、哦、然后那时候就虎咪也有列席，然后也有发言嘛、嗯、然后发言前面就摆一个牌子声声入耳、嗯、坦白说当时我是完全不知道声声入耳是什么东西，然后也不知道虎咪是谁、嗯、
对，
我也没在看广播金钟，虽然我有评广播金钟，可是我没有评到你们那一组，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可是我看到说，哦，我知道说他们是制作 podcast 的公司，其实是我会很需要的一个合作的方向。嗯，所以我就赶快，其实，在开会当下我就开始 Google 了。
哦，就开始人肉我们了。
我就搜到你们的官网啊，嗯，所以你在讲话的时候我其实就在看你们的官网、
okay、
然后就开始搜你谁啊，他们是谁啊、哦、做什么节目，哎呦翁润南的节目是哦，反正我那个时候才知道，然后就看说哦，你们有提供这些服务，然后有这些节目，那其中有些节目确实也是我原来就知道的节目、嗯、所以我判断说有一定的规模跟可能程度的一家公司，我想说那应该赶快要来联络一下，可是要怎么联络呢、哦、直接丢你们公司 email 吗还是什么，反正后来我就在搜寻的过程中查到说，哦，原来这个人叫虎咪，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找到你的粉专，想用粉专联络，其实会比 email 更快，所以我就丢了这个讯息。
我是想说，因为在艺文类的节目，的确是我们做了100集嘛，所以那时候其实做了很多的新的尝试，或者说，怎么样打造这个节目的 IP 化，让它成为一个比较。有一个人家说金字招牌品牌感比较重的节目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创作者，所以我在创作就是在做节目的过程中，我觉得一个节目呢你要有内容，这是最基本的、但是你要在网上一个层级要把节目带出一个品牌感是需要设计的，不是简单说、哦、慢慢慢慢就有的一件事情，它是需要很多的安排，很多背后的环节去把它设计出来、然后 TA 就是我们的听众或者是厂商、才会理解到感受到你这个节目的品牌感。对，所以虽然说我念的是地理，可是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行销这件事情。所以包括像我回台湾之后我去 Gogoro 做 Gogoro 的 marketing。对，我在那里学了蛮多东西的我觉得。所以当然我对行销本来一直就有很多想法想去尝试。那像 Gogoro 是花老板的钱花集团的钱好几千万在做行销，那是一种行销的、对我来说是游戏实验吧。那到现在花自己的公司的钱来做行销、来打造品牌、那又是另外一种，就你就不能大手大脚的啊，你一定是钱都要花得很集中、但是你做品牌的精神还有态度、可以是在 Gogoro 那样，就是一个空格都要计较，一个大写都不能省的那种态度、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实验，然后看起来这个实验是蛮成功的哈。
你觉得做这么多，做一家公司当然最后目的还是要赚钱，我们当然不问声声入耳的财务状况，但是你们一定有观察，就是这个市场、Podcast 的商业市场到底成熟了没有，假设你是个厂商，你为什么会觉得应该要把钱放在Podcast 这个市场，因为现在分众媒体这么多。
是，我觉得啊，分众媒体多是因为厂商很需要，不管是透过节目来分众或是透过这个 channel 来分众，因为其实很多厂商做广告或是做 marketing 做到最后都是在讨论每一分钱投放为我带来多少的 rebate 或是我带来多少的 revenue、所以 Podcast 这个东西呢它很特别的是它透过这两三年来疫情之后，你看疫情之前是真的很热门、那疫情之后呢它有稍微掉下来一点，但是、
真的吗？
对，
有什么数字可以看得到吗？
就是收听的频次或是节目的量啊。
节目量也
对啊、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活着的节目一直都在那里了，表示这个商业模式是成熟、因为每一个活着的节目你看像唐老师的节目或者是古玩的节目、它背后都是有个团队在处理这些事情的嘛，
他们那个业务量那么大怎么可能不活着啊。
对啊，所以它还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嘛。这个就好像景气一样啊，你去那个搜狗或者星光三月看，就觉得好像不景气只有自己家，然后别人都在买爱马仕什么的，其实还是有， 所以这个商业模式是成功的。
是，但相对来说，因为这些凤毛麟角，就是他们是最顶尖的收听的节目嘛，
是，
所以它的价格也相对高，非常非常多啊。
嗯，
那你觉得是划算的吗？比如说我同样的价钱，我们可以大概说了，就大概你看排名前几名的那些节目，他们上一个口播可能就几十万了。
嗯，
那这个几十万我放在 Facebook 或者放在 YouTube。不划算吗？即使我都在网路上，
可是我觉得这个对厂商来讲，你一定要很清楚了解你现在这个产品是在做什么东西，你今天砸这个钱下去，你要它发生什么效果。
嗯，
例如说古玩的节目，它的转化率是非常好的。
嗯
嗯，那听古玩的人呢，他的含金量都很高。
嗯，
在做股票投资嘛，最近美股又是这么好。
嗯，
对不对？你蒙着眼睛古玩说什么你就去买，你都会赚钱的。嗯，
哦，好，
而且古玩又就是会帮你分析很多事情，所以你可以省一些事情。那当然啦，古玩的业配他只要讲出来，那些有钱的工程师们手上有钱的他就会去买，所以他的转化率是高的。
嗯，
那有些节目我就会觉得比较适合打品牌的 awareness， 就说你今天是不求转化的，可是你求的是含金的流量。因为流量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业内人他就理解到说，例如说台通的流量有一万个人收听，跟贾文清案内所有一万个人收听，那个意义是不同的。
怎么说呢？
因为收听你的这个一万人跟收听台通的那一万人是不同的一万人。
嗯，
这个两万人呢，也许他们有些重叠，但是很明显的有些是分开的。
有什么不同呢？
可能收听贾文清的他们就比较想要了解文化的事情，
嗯，
或是演艺之类的事情。
嗯，所以收听台通的人就比较没有文化。
不会，他就是想抒压啊。例如说他今天是想抒压，想听干话类型的东西，他就听一听笑一笑就过去了。
嗯，
可是你今天用一个很严肃的东西来跟他推广，例如说，嗯，这是那个新北市警察局的什么广告，然后告诉你你注意安全什么的，
这就不适合放在古玩的，
没有人要
这样嘛，放在台通的节目。
对啊，嗯，然后例如说你在德仔的节目，你下一个业配什么什么剧团要开演的卖票，这就很合适啊，因为你的受众都是文化人。
但剧团没有钱，他们没有办法做业配，
确实。然后或者是说你知道这个节目帮你圈了一票对这个有兴趣的听众了，嗯，然后你再从这个 profile 再去想说那这些听众喜欢什么。
嗯，
例如说今天信用卡公司要推出一张信用卡，
嗯，
如果它是一张就是文青类型专用的信用卡，
嗯，
那就很适合来这样子的，虽然是很小的节目，可是它完全击中这个对象。
欸，你不要这样，我们听众不知道我们是很小的节目哦。
我是说比起那种头牌古玩的节目，
哦，那是当然，那是当然。
对啊，那你说像古玩的节目你打一张免年费的，然后但是你花资源下去打，不用嘛，你当然是要在那里卖那种开一张卡两万块年费的，
因为他的听众的消费力比较高。
对啊，例如说像讲别人的数据不太好，那我就讲我自己的嘛，咪一下这个节目，他的收听量其实也很少很少。
嗯，
他大概就是固定追踪的七八万人，哦，但是固定收听的量可能就是两三千，可是这个两三千，哦，像我的第二季是美国运通。
等一下，你说固定追踪是在比如说 Spotify,
Apple Podcast， 对
Apple Podcast 固定追踪了七八万，它转换成单集收听只有两三千哦。
对啊，很少啊。
哦，真的哦。
嗯，
因为我们节目好像是量上面是相反，就是没什么人追踪，
嗯，
但收听的会比追踪的高很多。哎，欸，
因为会来听我的节目的人呢，他们都是例如说对信用卡有兴趣的。
嗯，
然后对头等舱有兴趣，所以他们可能不是每一集都听，
嗯，
他只想听他要的，
嗯。
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我的节目很常断更，
嗯，
就是我要外出取材的时候，我就直接不更新，我不会为
了
流量去更新。
我们节目现在也很常断更，糟糕了，
这样不行呢。
所以我要找经纪公司，
明明自己
合作啊，
明明自己会断更有没有？然后跟说别人断更不行，可是就流量就演算法来说，的确你最好每一周都是一到两集出来。
嗯，
那当然我也想过为了流量去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啊算了啦，反正我的节目我自己只是想做实验的。
嗯，
但是像我的第二季是美国运通赞助的，
嗯，
所以我就办了一场就是线下的见面会，然后办信用卡，
嗯，
台下有500个人来，然后每个人都办一张36800块年费的信用卡。
我没有办法做任何感觉跟销售有关的东西， 我个人的个性啦，
对，
我没办法，
所以这就是我们节目调性啊，我就是可以把人叫来，然后让厂商就是暴走2000万年费，
然后让他花钱这样。
对，不管怎样，就是哄大家，没有骗。 哄消费者
free will 好不好 free will 对你 free will 你们自己爱办是你们家的事
对啊
办不要来吵我
所以每个节目有自己的调性有自己的忠实铁杆的铁粉
是
对
你觉得广告公司现在在 manage 他们的比如说他们接到客户的预算然后要放在各种不同平台的时候、嗯、已经是会很习惯的要投在 podcast 了吗
比较年轻的品牌会嗯，然后比较老的品牌呢他投的 podcast 的钱呢跟他投在其他媒体的钱是不成比例的、嗯、
但就是说其实这个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了、嗯，就是对于业主不管是品牌的业主、嗯、或者是广告公司来说他们其实还没有完全建立起 podcast 作为一个广告投放的管道的这个业界的习惯
因为我在想这件事情我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传统广播把下广告的广告主就是他们不想下传统广播了、嗯、所以要他们回魂回来在声音产业的下广告还需要一点时间
嗯，我一开始本来就是想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广播跟 podcast 有什么不一样
广播呢需要你固定时间有一个 commitment、嗯、其实它的约束性很强但是呢 podcast 的约束性很低当消费者需要的时候呢它提供的功用又很大例如说它需要安全感它需要人陪伴有声音的时候呢他立刻一点就有
但是 podcast 没有办法做现场
对没有办法
广播可以做现场虽然广播的定义不一定要做现场而且其实真的传统的广播是没有人在做现场的大概是2000年前后才开始做现场节目
是嗯，我觉得国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比较常就是有现场的广播节目
没有这是一个像一个 wave 一样就是早期是所有的广播追求的都是精致嗯、然后那时候技术上可能也还没有走到可以做现场所以以前的广播全部都是录播都是预录的但是大概就是在2000年前后一方面媒体也渐渐开放大家追求更直接的沟通方式了所以那时候从台北之音开始嘛就是有民营电台出来、嗯、就大家都开始做现场几年之间所有的节目都现场不希望大家预录因为听众不喜欢听预录的节目
听众想有互动
他就算没有互动他也要想象你是现在在跟他讲话、嗯、
对
所以我们以前在电台都是不准我们跟听众讲说我们是预录的你都要假装是现场、嗯、甚至还会有假 call in、嗯、那有时候他假 call in 不是为了比如说什么抽奖要抽给自己人不是他只是要营造一个现场感、嗯、让听众觉得哦真的是现场但是呢到了广播再没落一段时间之后因为电台不再是24小时的了所以呢电台会希望很多节目尤其是他觉得没有那么重要的节目我这个讲得很直接啦他觉得没那么重要的节目呢就尽量预录就好了嗯，那最好是大家都预录因为现在很多电台都是晚上八九点以后电台就关门了嗯，也不留工程员在里面断了就断了为什么要这样就省钱嘛嗯，你人力也可以省然后电费也可以省什么都可以省所以他就尽量希望大家在短时间内把所有东西都录完然后就直接播而且后来又因为音乐台崛起的关系那音乐台他播的音乐跟人声以前我们都是顺录但现在很高比例都是人声先录然后会有后制的剪辑后制人员把它跟音乐剪在一起
对
所以很多 DJ 现在的做法都变成是他在一个特定时间进录音室然后比如说一小时的节目他可能要放十几首歌真的讲话可能只有十分钟那他就进录音室一个小时录掉四集五集、嗯、然后就全部交给后制去剪或者他自己再拿回去剪然后剪完上传到公司的伺服器这样子而已所以他就更没有现场感、嗯、他其实是一个日落西山的一个过程、啊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 Podcast 的会崛起主要是因为那个陪伴感又回来了听众啊他有很多时候他是、嗯、他的眼睛在做别的事情嗯，在他耳朵有空所以他就会例如说像开车的时候嗯，开车的时候在听广播的话传统广播的话其实他就是等于被局限他的想要听的话题
他没有办法选择他要听什么啊，因为他是只能听广播电台喂给他在那个时段比如说下班时段
对
一定都是要听各种争论节目或者是什么样的音乐他没有办法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 podcast 嘛就是大家就可以开始有所选择了嗯，对
但也会不会有人觉得我就是选择困难症我就希望是让电台播什么就听什么这样
有吗、
哦、没有吗真的吗大家都这么有主见啊我觉得在选择上一定是 podcast 比较有选择啦、嗯、但就是现场感 podcast 目前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嗯、那个陪伴感 会有，但是我觉得跟现场感其实会有一些连通，就是如果他是现场的话，那个陪伴感一定会更强啊。所以照这样讲，你觉得广播会完全被取代吗？被 Podcast 取代吗？
应该不会吧。
哦，你觉得不会？
因为还是有一群人他们喜欢听广播的呀，
比如说
阿公阿嬷，
他们会死他们会离开这个世界，那只是数位落差造成的结果而已啊。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嗯，
我觉得 Podcast 现在以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来说，为什么我想要听 Podcast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现代人的那个资讯焦虑症很严重。嗯，就是尤其我们被手机支配嘛。嗯，那我自己也是一个重度的网络使用者，尤其像手机也是，去到哪里都一定要拿着手机。
这时候就来一个 B 群的业配怎么样？
哦，我刚上一个礼拜请大家去贾文清德仔的粉丝专页。不是，因为到哪里都要拿着手机。嗯，哦，其实我自己这个病很严重，我一直在努力告诉自己不要来做这件事情。但好在有这个症头的状况底下，有些时候就像你讲，我手上要做别的事，我要整理家里，我要洗碗，我要做菜，很闲的时候我也会做菜，这些时候手上是要做别的事，我不可能拿着手机。然后在那个头戴式投影还没有成熟之前我必须要就是放下手继续做别的事情，哦，或是运动。嗯，比如说跑步啊什么去运动。
对，
那这种时候就是听 podcast。
没错，我常常会发现，例如说我那个礼拜如果很长，每天都去健身房都去运动。嗯，我就发现惨了惨了惨了，我的 podcast 的节目都快被我听完了，怎么办？
嗯，就开发新的 podcast 节目啊。
对， 对，可是就是习惯听的就是那几个，又觉得好像找不到很适合会听完的节目，因为有些节目你一听听了五分钟你就觉得，哦 sorry 我真的没办法。
我自己习惯跟一般人可能不大一样，就是我都是听我认识的人的节目。嗯，可是光这样已经听不完了，快炸掉了。
是，
但可能一般听众不大会有这个困扰啦，可是也不会到没有节目可以听吧，现在这么多 podcast 节目。
但是我觉得可以好好的听完，或是那个议题你有兴趣的就是那几个。
嗯，或者说那 podcast 节目无预警可能又停更了。
对，
比如说像这个咪一下 lifestyle 现在停更了吗？
对，因为像我的节目的留言很长，是到底你们什么时候要回来。
其实他们一直有复更，只是他们都是附在会员的付费的集数里面，所以你们都没听到。
因为很多人抖内，所以我如果不录的话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嗯，所以跟我一起录节目的 partner 叫 Aniki。 嗯，就是我们很常出国去旅行，但是这两个时间是斗不上的，你知道吗？
你就旅行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录 podcast 吗？
因为我们两个得在一起录啊。
哦，对，
然后
这倒是，
我不在台湾的时候他在，他不在台湾的时候，例如说像他这个礼拜我在台湾，但他现在人在北海道给我滑雪。
哦，那你们可以在一起啊，你们如果在一起的话就会一起出国，然后就可以一起录音了。
谢了就不相害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刚好找到一个，哦，我们都在台湾的时间就赶快进棚，然后把一些我们觉得会比较有资讯性，嗯，就说听众听完是可以照的这么做，就会省一些钱或是会得到更好的旅游体验的那些我们先把它录掉。嗯，
因为如果是一个人主持的话可能还好，你即使出国，你像伯恩就有在出国的时候在旅馆的衣橱里面录音的这种状态，
就是，
但两个人就真的很难啦。嗯，
很烦。嗯，就想说要不要干脆拆伙算了。哦，没有，我开玩笑的。
哦，这是预告，这是预告。
没有没有没有，
插起了插起了。
因为一个人单口我觉得好累哦。
对，这个也是哦，这正好接到我们接下来要问的啦。嗯，因为我们刚刚问的是厂商的角度嘛。
对，
那对于 podcaster 的角度，因为现在技术很进步的关系，嗯，哦，比如说插麦克风现在都 USB 界面，你直接插在笔电上就可以录音了。甚至应该是也有麦克风是内建记忆体的，你可以直接拿那个麦克风直接录，录完，嗯，然后也不用接电脑也可以录的，嗯，也是有的嘛。
有的。
对，那跟以前的不一样啊，以前我们的麦克风都在那个接头都很特别啊，
就是插 LR 然后很大
一个
什么，
我以前都要带，我带recording surface 跟那个麦克风前级出国。欸，就我出去旅游要带麦克风，要带前级，要带界面，嗯，超级复杂，现在都不用啊，现在很简单。所以每个人都会可能有一个 podcaster 的梦，很多人都这样，有点像以前的 YouTuber 的梦一样的这种感觉。那 podcast 的这个门槛又更低了，但是呢，嗯，想要自己做节目跟想要做节目可以赚钱是两件事嘛。嗯，所以做一个 podcast 大概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开始赚钱？就是你要接到第一个业配啊，然后以及到底要怎么样做才能靠 podcast 生活。
这个问题呢，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有好几个面向可以谈。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冲业配而来的，你就是觉得我今天从无到有，我是一个 nobody， 然后我必须我要靠 podcast 做内容，然后做到有业配。那有一个捷径就是流量，就像韩国语说的，票多就赢，流量多你也赢啊。对，那怎么样有流量呢？因为这种演算法啊什么的，你知道 Apple Podcast 的排名不是看真的流量，它是看每一周你有多少新的追踪，然后乘上一个比例，然后再加上流量，所以流量不会是根本。所以
那其实跟 YouTube 很像、啊、
很像很像、
嗯、它会帮忙推新的人吗？
没错。那如果你今天要这样做，我会建议你日更，你每天都更新。
要死，日更真的很可怕、欸、
很可怕啊，很难啊，我做不到、
而且坦白说日更不可能精致的啦，你要日更还要精致，你的制作团队要多大，
然后你要全职来做这件事哦，不是你下班就好
了。他个人全职也是做不到精致，我觉得不可能、因为你要开发，你可能有通告联系，你可能有这个节目的企划，然后你还要取材啊，然后你甚至里面可能要写一些大纲啊，不管是仿纲还是自己的、然后你制作完剪接完，你可能还要做一些效果或者是撑月，然后上架，不可能啦。
而且还没完欸，你 Podcast 不是上传就没事了、欸你很像开了一家餐厅对不对，可是你不做广告，你连那个大门都打不开、
你还要经营 Instagram，
对，然后或是 Facebook 去把你的资讯扩散出去，先透过你的同温层，同温层愿意听了之后，在同温层的同温层到你的异温层去。
可是像日更的话就变成是它一定是非常生活性的节目，非常干话系的节目啊。你稍微认真一点的，你像法白的节目怎么弄就不可能日更嘛，因为它知识流量那么高。
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些节目是本来就带着流量来的，
法白
带着品牌来的，它本来就经营社群的，
是。
所以对于如果现在你已经有一个社群了，例如说不管你是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的粉专，你已经有这样子基础的人，那你会更适合做 Podcast， 因为你本来就带着流量来嘛，你做什么都容易成功。你看像唐老师他本来就有一个很庞大的社群，
是，
所以他一做一集流量就超高啊。
对，所以这样变成说是，其实如果你想做的是有特定知识角度的节目，不建议从 podcast 开始，对不对？
对，
在其他的领域你要先累积到一定的地步，
对，
然后再踏到 podcast 来。
然后如果是有心真的想要把它变事业的人，应该是你在前期在铺垫社群的时候，你 podcast 已经想好你要录什么了，你的内容什么，其实这个都是策略，真的不是麦克风一拿就没事。像大家听到这集的时候，其实德仔这个节目已经有三四集的存档了
啊，真的
啊不是吗？
希望有，我不知道啊，全部都听经纪公司安排，
因为这就是一个像样的节目该做的方式嘛。
啊、对不起哦，我过去五年从来没有过什么存档、哦、
你的生活过得很不像样、欸、
从来没有存档我常常是礼拜六录音礼拜一上，
对啊，那这样就很累、啊、
我 YouTube 也是啊，确实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生活是不好的，因为我就一直被这个 deadline 在赶着走嘛。
对，
是我后来变得比较任性，然后我就觉得赶不及好戏啊，我就自己出去喝酒我还是觉得没差。但我早期因为是传统媒体出身，传统媒体是不能这样开天窗的，所以
对啊，
那个压力真的很大，会一直被死线一直赶着推着走这样。
而且一开始你可能没有什么粉丝在听的时候你觉得还好对不对，反正我就放过自己嘛。可是当你开始累积一定的听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像我的节目有一些单元是礼拜二更新，然后如果再换了一季是新的单元就是礼拜四更新，然后你就发现大家都知道这个规律之后，如果你礼拜四没有更新改更新礼拜五的话，他们就会说昨天是怎么了，
我就会说宿醉然后我的粉丝都可以理解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他们在等
有啦，对啊，其实是我知道，确实啊，确实应该是要固定更新，我们刚刚讲了几个 Podcast 要可以赚钱、要涨到够大你要固定更新，然后呢你最好是原来在其他的领域就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累积，其实不管是粉丝的累积或者至少是你专业知识跟地位的累积，你的专业度有到一定大家才会想要来听你的内容嘛。
这个其实不管你做什么 channel 都是这样，
是，但是如果是干话性的节目的话当然就可以不要，你可以只是讲话好笑、
我必须要说 把干话讲得好笑，那也是一门专业啊。
对，但有些人是天生带这种天赋点数啦，这个真可能
那也没办法，
因为这个
点在那里，
干话专业在其他的领域可能很难被凸显嘛。
对，
他可能只是在公司茶水间的时候欢迎，但是在 Podcast 就可以被凸显，所以这确实是一种可能。那只是说干话系能不能够红或者会被受欢迎，真的是非常迷的一件事情。他很多时候不是你觉得你讲话也很好笑啊就真的会大家都觉得很好笑的。
没错，
我是会觉得啊真不会那个有什么，我讲话都比他好笑。
这个我们是不敢说、
啊、那你来做个 podcast 看大家觉得你讲话好不好笑、
啊、那你去做做看看你会不会被延上，
你也可以做做 stand up、啊、看觉得好不好笑，
结果根本就没有人听，连被延上的机会都没有。
他就会
有可能，
他可能就会觉得说那观众没有水准，他们都只喜欢曾伯恩那种很低俗的 stand up。
我倒是觉得啊，我现在比较像是在幕后的内容的工作者，所以我自己有曾经创作的经验，在幕前幕后这样子几年之后，开始会看一些把这些新闻事件或是所谓的群众觉得创作者网红怎么样怎么样的这种、开始 有那种另外不同角度的思维，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是创作者，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然后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想法可能还是会跟一般人就会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出现，
会非常不一样啊。一般人真的以为他们在荧幕上或者听到这些节目或者表演、哦、不管是电视电影像刚刚讲喜剧表演、或者是声音的节目，大家你会说这也是应该的，就是一般的观众或听众会很自然的觉得就是他们看到的那些东西而已。可是其实那些东西像我们其实一开始有提到，它背后都是经过了很多表演设计企划，然后很多思考才呈现出给你看到，你最后被呈现出来的其实只是整件事情里面很小的一块而已。
没错，是的，
大部分都是在前期的前置或者是后置，然后很多企划考量。
甚至后来做一些内容当做是放火点火的那个人，你就看到哦，这把火要烧起来，你前面要倒多少油啊，对不对？你要做多少努力，多少准备工作。就
你说萨泰尔这些延上都是因为他们刻意要让自己延上的吗？
我觉得有些延上是真的是故意的、是风向是营造出来的。
好，那我们欢迎曾伯恩。
好可怕。
这是传统综艺节目，他就会从那个布幕后面走出来，
对，然后就说你就是刚刚在讲我什么坏话什么什么的。对啊，因为像我之前的工作经验也都告诉我说，其实网军就是要买啊，网络营销就是要营造啊，不然你要怎么去让这个行销话题是有热度。
是，我个人可以跟各位打包票、就是不分蓝绿白都有买网军，
绝对都是有的，
都有买网军。但是当然、各家的网军的手法会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谁比较高级谁比较低级，这是有可能的。
对，
然后预算的大小一定也会不一样，
绝对是有差距的。
对，
你有没有被黑粉骂过？
很多啊，很多很多。
因为我常说黑粉也是粉，而且黑粉才是真爱粉，
爱的方式不大一样，
爱的方式不一样。可是我常常在黑粉下面留言说谢谢你的留言，我的流量又加一。
我应该是比你更酸的那一种啊、
而且确实哦，因为厂商在看的时候只看互动
哦，对，
只看你有几则留言几个分享几个反应 react、就是赞怒都是一种。那黑粉通常都是最早来按怒的，然后最早留言骂你的，可是随着后来的那个比较好的粉留完言之后，他的留言就沉下去不见了嘛，他就变成那个996则留言里面的其中一则啦。对啊，所以如果要经营一个节目到成功呢，就是你有黑粉的那一刻开始你红了，你在对方的生命心里面留下一些什么痕迹了，导致他总是第一个来，他还要选特别关注才能看到你的文章。
所以应该要自己开小账、然后来很不理性的骂自己，
好累，
然后吸引自己的忠诚的粉丝来跟他对骂，这样热度才能提高。
哇，也是有这样子的，
我干不了这种事，我觉得有个麻烦，我个人性就是很懒，我无法。那 Podcaster 赚钱的管道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业配嘛，厂商下业配。
业配就是大家听节目有的时候会，比如说节目开始的时候，有些节目他会先跟你念一段这个
口播，
对，商品的口播、
对，
这种就是业配。
那也有置入内容，就是这一集你看他就是都在聊一些什么事情，例如说、唐老师讲说不同星座适合的行李箱有什么，然后
这也太远了吧，
乱举例的。
或是比如说大家听贾文清无聊内所的时候，忽然某一集我们在访问耳鼻喉科的医师，你就知道、那绝对是业配，
而且用没有违反节目原本调性的方式把厂商想讲的讯息 deliver 进去你的耳朵里面。对，
那当然
这也是一种方式，
如果做得好的话你就不会发现了、
或者是你后来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心里已经深深的爱上他
了。已经下单
了吗？对，
已经下单，
没错。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现在 hosting 平台会给的一些广告，就是插入性的广告。
大家不要怪我们哦，有些时候你在听节目、然后你会发现节目的前面现在应该通常是放在最前面吧，
对，通常是放最前面
会有一则广告，
什么星光三月5%
之类的，
它
听起来就像传统的广播广告。
对，
然后才会进这个节目，看那个节目有没有片头啦。然后你不要觉得说哦，我们又接那么多广告，很多时候其实不是我们接的。
对，我们只是把盈利打开，然后就有平台自动，就像 YouTube 一样嘛、你看到一半，如果你没有买 YouTube Premium 的话，你也会有广告被插入。
是啦，是一样的概念，但坦白说那个真的是低到可忽略不计。
没错，非常低。有时候一档广告下来没有
两三百啊，
人家会说是你的流量不够高。
对，是没错，
确实是啊，
两三百。
对，
但我YouTube 流量也没多高，我一个月还是有5-6千啊。就是以比例来讲，或者是他的这个像刚刚也提到商业模式，就是客户还没有那么习惯使用那种方式去下广告、他可能比如像刚讲更习惯直接来下业配。
对，
就是他其实就是广播广告的概念啦，只是可能还在努力的推广当中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有些 podcaster 就创作者啦，会自己去谈一些联盟行销的部分，例如说可能去跟 KLOOK 啊 KKday 啊去讲说，哎，输入我的折扣码你会得到什么几百块的折扣，那其实厂商会因为你输了这个折扣码可以去 track 到说，哎，这笔订单是谁帮我带来的，然后我之后再提成，提百分之多少的钱给他。
哦，有、
这个也是很主要的方式。
有，我自己的脸书的那个业配都会提供这样的折扣码，但是、跟大家保证就是我都是没有分润的。其实很多厂商会要求，
那就是你不够大咖。
没有没有，他们都要求，是我拒绝，
真的、
哦，对，我不卖东西，所以他们有想说要开团购的，或者是说分润折扣码的，我全部都拒绝。我说我可以提供折扣码，但是我不要拿钱，就是我也不会因此跟你要求涨价或干嘛。没有没有没有，你没关系，你我知道你想看数字啦，我数字给你看，就是他透过那个折扣，像刚刚讲，他会知道有多少单是我从我这边带 ，OK， 这个我愿意让你看，但是我没有想要，就是我不想跟这个钱先扯上关系，我希望我在业配这一块的收入单纯就来自那个业配的费用就好，我觉得这样最单纯。
是
我个人是这样，
但是有很多流量型的网红就是这样。
是，而且那是未来的趋势嘛，大家都说下一步就是带货啊，大家都要带货，可是我个人还是会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啦。
是，
但你像你是会开线下课程的，对不对？
对，
但是踏到这一步其实它就已经跟 podcast 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它就是所有的 KOL 都可能可以做的事情嘛。
对，因为你可以把流量想象成是一个金字塔，那你有最下面底部 base 的这个流量，就是不付钱的只来听的，那也很好，它支持你节目的声量，然后到中间付一点点钱的，这个也是谢谢，再来呢，我们要经营金字塔顶端的客户，例如说上我的课，一堂课可能16,800或是2-3万来上我一堂课，那这个就是我的铁杆粉丝啊。你看我如果有人算过嘛，如果一个创作者有1000个铁杆粉丝的话，他一年的收入都有了。那像我们这种上一堂课2万，我只要100个我就200万了。
对啊，我常在想，你看我YouTube 有8万订阅，虽然一点都不多嘛。我以前做广播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件事，就是我以前广播的时候，我们凌晨节目大概可能几十万、30-40万听众这样，然后我就在广播上公开跟大家讲说，各位朋友，你想想看，你们只要每个月一个人付1块钱就好，一块钱能干嘛？棒棒糖都买不起，但只要付1块钱，完全不痛，你们就可以支持一个有为的青年，可以专心的为社会付出，多好！我就一个月有30万。
有为的青年，这个我们要有待商榷，但是
不错哦，我拿生命证明我的对爱喝酒。好，好了，我们最后跟大家来描述一下，我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在未来会怎么发展呢？然后跟过去的节目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觉得可能会有改变的地方哪些？第一个是希望它可以固定周更，也许不会再停更了。二是呢， 我觉得我们的来宾或者是节目的安排，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听得出来啦，但是对节目的通告的安排会更有企划性。
嗯，
因为过去坦白讲，我一直被这个节目的 deadline 推着走的状态底下，其实很多时候通告的选择跟制作的选择是没有选择的。
嗯，
就是已经来不及了，或者是我实在太懒了太累，不要再去处理那些，所以会便宜形式的选择一些通告，或者是包含我自己主持的节目。那未来呢，因为会有这个公司的人帮忙处理，所以会希望这整件事情整个节目的企划的那个深度能够更好一些。然后呢，也期待这个节目会有更多的，除了节目本身之外，可能会有的宣传啦，或者是也许会有活动，我不晓得，也许是未来就有可能发展的方向，就是我们会有余力在除了制作节目之外，可以去开发一些其他的跟大家相处的方式。
是的，
这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认真的说了，这个节目的改变，我觉得会是说，我们希望让听众觉得听这个节目很 proud， 他可以去真的就是分享，他可以跟身边的人去说，哦，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棒。但是这个事情是要怎么做，有很多细节的。
嗯，
例如说这个节目做得更精致了，
嗯，
或是说邀请的东西更多元了，才会让他们觉得很骄傲。我觉得我听这个节目我就好荣耀，好想告诉大家我是假粉，好奇怪。我们在想一个，
是
不是大家都会帮大家想一些什么吗？什么小草？
哦，
不是，
会有这个。
误会了，
哎，我有想过这件事，但我没有很认真的思考过。
我觉得要想一下吧，因为接下来就会
大家都会有都会取一个很恶心的一个粉丝的，
对呀，然后我们就要出周边呢。
啊，搞不好，因为我之前有做自己的衣服跟马克杯啊。啊，我以前其实有听众来问说可不可以卖，
惨了，我点火了。点火了
啊，我以前就是觉得很懒惰，因为我不想要寄给大家，我觉得好浪费我时间。
真的，
啊，我跟大家 confess 一下，就是我们节目呢访过非常多的剧场，跟甚至也访过电影相关的，或者是其实我跟很多独立电影公司的关系都很好，很多单位都会来问可不可以送票。我一律以前是拒绝的，
因为太麻烦了，
因为对我懒得寄给大家。反正呢现在有合作的伙伴了，那么未来这个节目呢就可能可以做更多有趣的事情啦。
所以现在是要
本身之外，
我在这里画押说我们要办什么这样吗？
还不用啊，还不用啊。
哦，我本来心里有备而来说，
啊，
我到时候我
要
画押
什
么，
要办什么。
我觉得我们可以办一场 live podcast 吧。
你们办 live podcast 通常在什么场地啊？
你是想要挑战在小巨蛋吗？这我就不敢说了。
那我们请下次曾伯恩在办专场的时候给我们5分钟，
借我们5分钟。
我跟他讲一下，为什么今天一直讲到曾伯恩，莫名其妙，已经讲了4次还5次。
对，我觉得可以是
一些有可能，有可能
咖啡厅啊，或是 Legacy 之类的。
Legacy 有这么高级吗？我的天，
怎么了？
好好好
Legacy 怎么了？
没有，我是想说我们场地的大小啦，不知道我们可以预估有多少人会来。
就是 Legacy 那个大小，怎么了吗？
好，大家就会看到虎咪在中澳东路四段街头卖票，这样
跪求大家来。
好。那就期待未来，那我也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会听到这一集啦。祝大家新年快乐。
跟大家拜个晚年。
好啦，那就是今天的贾文清无聊内所，谢谢虎咪，
谢谢你的邀请，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感谢你愿意听到这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节目相关消息也都会发布在我的 Facebook 粉专贾文清德仔，来追踪一下吧。